我们在上次在就是两周前，就是我们当时在开始十三章结尾的时候说过，说从十三章结尾到十八章的结尾，就是马太福音的这部分的经文的主题，就是耶稣问他的门徒的那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就是你个人认为耶稣到底是谁？那么上两周的经文告诉过我们，耶稣不是一个传说当中的一个人物，他是完全的人还是完全的神？他是神的儿子，是那位旧约经文提到的说要像第一次出埃及一样将信靠他的子民救赎出来的那位弥赛亚。那么面对这样一位耶稣，人们是否像作者所期待的那样从心里发出你真是神的儿子，耶稣真是神的儿子？那么从行为上来信靠耶稣的救赎，信靠从神而来的救赎的方式，通过一位被人苦待、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救赎呢？我们看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这段经文，在十四章结尾的那个段落里头，我们看到耶稣和他的门徒过到了对岸，那里的人们认出了耶稣，然后就把消息传遍了那一带，众人就把一切有病的人都带来了。你从人们如此追随耶稣的这个举动当中，能够看到他们真的认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吗？如果他们坚持说我们确实认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可这种对耶稣的认知真的是耶稣所期望的吗？这是耶稣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之后，然后独自上山祷告所期待的人们的回应吗？我们在十五章的开头，我们又看到有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同耶路撒冷，就是当时的政治宗教的中心，同那个总部前来，来质问耶稣：你的门徒为什么违背古人的传统，在饭前不洗手呢？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可以说是当时对圣经经文最熟悉的一群人，也是人们眼中最敬畏神、最为虔诚的人。他们不但能够口若悬河地给人们解释经文，用经文来指正教导人们，他们还积极地投入到各种圣殿的各种服事活动当中。可是我们这里看到，这些从上面派下来的法利赛人和经学家竟然前来质问耶稣，似乎这些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同那些众人一样，仍然不知道耶稣究竟是谁。从他们质问耶稣的问题我来看，似乎他们认为还有另外一条更好的方式来解决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使人与神和好。那么我们通过今天的经文来看看，到底是什么阻碍了人们不认识耶稣？即使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地显神迹告诉人们他到底是谁，我们再来看看，除了耶稣所给我们指出的那个救赎之路之外，就是说除了信靠耶稣、信靠神救赎的大能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路可以使我们同神亲近？这些路到底是否行之有效呢？其实我们许多人都已经意识到这个世界存在问题，但人们更多的精力是集中在靠我们自己，靠我们人自己来解决存在的问题，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比如我们人想到的途径是如何提升我们的民主制度，使社会更加的公义，我们如何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使全民的道德水平提升。但是这一切我们人所采取的这些解决方法，无疑就像是医生他是只是注重了病人的症状，而忽视了病人的病因，他只不过是治表不治理罢了。那么通过宗教的方式是否就是一条更好的解决途径呢？我们来看经文，我们看在十五章的开头，法利赛人和经学家来质问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违背古人的传统？ 那么什么叫古人的传统？我们知道在摩西五经里面，就是在圣经的头五本书里头，有神颁布的律法，但后来的犹太人在此基础之上又增加了许多繁琐的律法条例。这种口授的律法就是这里所说的古人的传统。不过大家要注意，这种所谓的传统并不是如犹太人自己所说的是从摩西传下来的，而是后来的犹太人按照自己对神通过摩西所颁布律法的理解，按照自己的需要所做出的进一步的解释。那么这种做法好不好呢？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如果说了十点，你把它减为五点或者是六点，这是不敬畏神的表现。但是如果神的话语说了十点，你却在此之上又把它添加成为十五点、十六点，这是否就意味着你非常敬虔呢？可能许多人会如此认为，会如此的来标榜自己的敬虔。比如这里提到的饭前要有一个洗手的仪式，如果你翻一下旧约的经文，你就会发现经文里边根本没有这个规定。圣经里只是规定祭司吃圣物的时候需要洁净自己。现在我们看他把它扩展成如此的样子，这完全是后来的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将神的话语添加后的结果。那么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许多人认为我做的比经文所说的还要多，不就更显明了我的敬虔了吗？所以我们这里看出，这里的饭前洗手不洗手的这个争论，已经不是围绕着是否干净卫生的争执，而是关于如何讨神悦纳的一个问题，或者换句话说，是关于宗教仪式的争论，是关于通过人所设立的传统宗教到底是否能够亲近神、蒙神悦纳的争论。那么这些人为的宗教是否能够解决我们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呢？人为宗教的本质到底是如何的呢？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遵守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些古人的传统，遵守这些人为宗教的这些仪式，人所创立出的宗教，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悦纳，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呢？我们来看看耶稣是如何来回应法利赛人和经学家的指责的。我们看三节，耶稣回答：你们为什么因你们的传统违背了神的诫命呢？大家看，耶稣的反问是直指这个问题的要害。因为既然你们犹太人是打着要更好的遵守神的律法的借口，人为的在神的律法之上设立了你们的传统，那么你们的传统就不应该违背神的律法、神的诫命。所以耶稣在三节的问题其实涉及到，到底是你们古人的传统的权威大呢，还是神的诫命的权威大？到底人为的宗教和神的话到底谁更加优先的问题？耶稣通过他的反问指出，你们这些所谓的敬虔的做法，所谓的是为了更好的遵守神的诫命的传统，其实是违背了神的诫命。那么这些宣称是为了更好的遵守神的律法的人的传统，是如何违背了神的诫命的呢？我们看耶稣在四到六节里头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被处死。我们知道神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绝不是为了只是让我们只是动动嘴皮子，而是让我们从心里头从实处真正的来敬重父母。当然这其中还包括你在财务上去孝敬父母。可这些古人的传统是怎么教导的呢？只要你说你的这些财物已经做了献给神的礼物了，你就可以不用将你的财物拿来去孝敬你的父母了。什么叫你的财物作为献给神的礼物呢？它指的是一种启示，并不是说你现在真的已经把它已经 并不是说你现在真的已经献出了这些财物，你现在真的已经不再拥有它了。这就如同人们启示说，我多少年之后我要把我名下的那个房那套房子要捐献给教会一样，虽然你起了这么一个誓言，但现在你还拥有它，这个房子还归你支配。可是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却鼓励人们，只要你起了这么一个誓言，你现在就可以以此为借口去躲避孝敬父母的责任，你现在就可以不去赡养老人，将老人从这个起过誓作为献给神的礼物的房子里头赶出去。所以从这个例子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些所谓的为了让人们更好地遵守神的诫命的传统，却成了人们不去遵守神的诫命的借口。正如耶稣所说的，你们因为你们的传统就废弃了神的话，因为人的传统而使得神的话、神的诫命成为了虚设。并且这些设立人为宗教的这些所谓的敬虔人，就像耶稣在七到八节所指出的一样，其实是伪君子。就像先知以赛亚指着他们所说的预言说，这人们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我们前面说过，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在世人的眼里是十分敬虔的，这里耶稣却称他们为伪君子。为什么？我们知道神的律法、神的教导是为了让人们更加认识神，而法利赛人和经学家他所设立的这许多条例，不但没有使人们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反而使人们更加不重视神的话。他们坚持维护那些古人的传统，那些人为的宗教，他们嘴上说是为了使人们更好地遵守神的律法，是尊敬神，但是实际上呢，他们不仅没有使神得荣耀，反而是他们却通过这些人为的宗教仪式，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神的身上移开，定睛来了他们自己的身上，使他们自己得了荣耀。这怎么做的呢？我们打个比方，比方圣经教导我们说要渴慕同神在一起，如果我们教会也立一个条例说，为了遵行神的教导，为了寻求同神在一起，我们所有的教会成员，我们每周七天每天都要来教会聚会。但是说这样的规定能够荣耀神吗？我看这样的规定不但使人们误解了神的教导，神得不到荣耀，反而所有的荣耀都到了那些制定如此规定的这些教会人员，因为只有他们能够天天到教会聚会，似乎只有他们能够做到寻求同神在一起。虽然这个比方听起来有些荒唐，但确实是当时的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坚持维护那些古人的传统，坚持那些人为宗教仪式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当他们听到耶稣和他的门徒没有遵守他们所定的传统，就气冲冲的竟然从耶路撒冷前来指责耶稣，指责神的儿子耶稣。因为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已经将他们的传统高高凌驾于神的诫命之上，他们只不过是用嘴唇来尊敬神，心早已经远离了神。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心生疑惑，说这里谈到的古人传统或者是人为的宗教，可能并不是都一无是处吧？毕竟人们所设立的这些传统或者是宗教仪式，可以像神颁布的律法一样，通过人们的努力遵守、努力行善事来帮助人们来亲近神，过得更好。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其实圣经早已经告诉我们，神颁布律法、颁布诫命，从来就不是为了让人们通过遵行它，从而可以得到神的接纳。反而神颁布律法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罪性，让我们认识到靠我们自己不可能通过遵行律法 行善事而称义，被神所悦纳。那么既然神颁布律法的初衷都不是为了给我们提供一个可以与神和好的途径，如果你还坚持把人的规条当作救赎亲近神的道理去教导其他人，即使你嘴上说你这样做是为了敬畏神，就像耶稣这里所说的，其实你是违背了神的诫命，你就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伪君子。所以你的所谓的敬虔的努力都是徒然的，是白费的。我不知道你听到这里是否会感到震惊。即使你意识到我们这个世界存在问题，但如果你想要通过我们人的努力去改变它，都是徒劳的。我们知道，从古至今，从中国到西方，有许多伟人为此付出了许多的努力，甚至我们这个世界也产生了各形各色的宗教，人们在试图解决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看到，别说那些连真正的神是哪一位还不清楚的宗教，即使是那些所谓认识真正神的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如果他们想通过遵守古人的传统，通过人为的宗教的仪式来亲近神，解决我们的问题，这一切都是无用的，不会被神所悦纳。那么我们人的这些努力之所以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看到耶稣揭露完法利赛人和经学家所坚持的这个人文宗教的这个本质后，在10到11节，耶稣叫群众前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进到口里的不能使人污秽，只有从口里出来的才能使人污秽。这里耶稣为什么要提到污秽？难道只是因为法利赛人和经学家提到饭前不洗手的那个话题吗？确实，在旧约经文里头有许多关于食物洁净不洁净的条例，但就像彼得所意识到的，耶稣在11节的教导绝不会仅仅是在谈食物的洁净，而是在用其做比喻。那么旧约里头花费了大量的篇幅来区分到底是区分什么食物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帮助我们来区分食物吗？在利未记里头有这样一段话，当时耶和华说，所以你们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走兽，洁净的和不洁净的飞禽分别出来，你们不可因着那些我为你们分别出来不洁净的走兽飞禽，或者任何在地上爬行的动物，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我把你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使你们归我。我们看神当时规定哪些食物，规定那些食物条例，它的真正的目的是要教导人们到底什么是圣洁。如果你被神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你就归于圣洁的耶和华，你就成为圣，反之你就是污秽的，远离圣洁的神。所以耶稣在这里提到污秽的话题，是在启发我们，让我们想一想，为什么我们的那些努力会是徒然的。我们想过没有，我们的世界所面临的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只有对了症才能下对药。那么人的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就像耶稣在这个地方所告诉我们的，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食物的洁净问题，更重要的是世人的污秽的问题，是人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人们的污秽，使得人们与神远离？世人污秽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那么是什么使得人们与圣洁的神远离，使得人污秽的呢？就像耶稣这个地方所说的，不是进到口里的，不是我们吃的食物， 因为一切进到口里的进到肚腹，然后被排泄到了外面。世人污秽的根源不是来自于人的外面。如果真的是因为人外在的东西使我们污秽，使神不悦纳我们，那我们真的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通过我们提高我们的科技水平、经济实力，使我们每个人都富足起来，穿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使神来喜悦我们。我们也可以到处开办礼仪学校，使我们每个人都举止得体，人人都像英国绅士般的步入到神的殿堂。但是就像耶稣所给我们指出的那样，世人污秽的根源不是来自于人的外边，而是像耶稣所指出的，只有从口里出来的才能使人污秽，问题是出在人的本身。正是人背离神的本性，使得人远离了神，成为了污秽。所以世人污秽的根源是出自人的内心，人的本性。既然污秽是人本性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人人都有问题，人人都是污秽的，都是背离神的。那么谈到污秽，谈到人们背离了圣洁的神，可能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污秽的。但如果你对照一下耶稣在十九节所列出的那些污秽的行为，恶念、心杀、奸淫、淫乱、偷盗、假见证和毁谤，我想即使是那些自以为十分敬虔的法利赛人和经学家，面对这些他都不得不承认，我们确实是污秽的，我们的内心是背离神的。其实不正是由于我们内心的污秽，我们人背离神的本性，使得我们不愿意承认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吗？即使耶稣通过一次次的神迹奇事彰显他就是那位所应许的弥赛亚，我们刚硬的心仍然不愿意悔改，尊他为我们的救主。既然我们世人污秽的根源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心，是出自我们罪的本性，那么到底解决的出路在哪呢？我们前面谈到，既然这个问题的根源不是来自于外面，而是人本性的问题，那么靠我们人的努力就会是徒然的、无益的。可是我们看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和经学家仍然坚持维持古人的传统、人们的宗教，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神所特别拣选的子民，是神所栽种的植物，神不喜悦他们还会喜悦谁呢？他们认为通过遵守人为的宗教仪式，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就可以解决人与神的关系，就可以得到神的悦纳。神确实通过旧约先知说过，说以色列作为神的子民，他们是我栽种的嫩芽，我手所做的工，但是这一切是为了使神的荣耀，使神得荣耀。那么这些自视其高的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到底是不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呢？这就要看他们是否是神得了荣耀没有。可我们前面看到，他们自视为神所栽种的，自以为是，私自设立所谓的传统，结果不是为了荣耀神，而是荣耀了他们自己。所以耶稣在十三节警告说，不是我天父栽种的植物都要连根拔出来。我们看，如果人们想同法利赛人和经学家一样，想通过我们人自己的努力，通过遵守人所创立的宗教仪式，通过自己的善行来称义，不但这一切都是无益的，而且还是有害的。你所面临的结局就是死路一条，要连根拔出来。既然这是一条行不通的路，我们人无法改变罪的本性，我们就要警醒，不要误入这样一条死路。因为我们会经常听到人们在劝导我们去尝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在教会外面，有人会纵容我们无视神的存在， 靠我们个人的努力来改变我们自己的命运，为社会带来益处。在教会里头也会有人告诉我们，你要多多爱神，多做善事，这样神才能爱你，神才能祝福你。但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告诉我们的这些劝导我们靠自己解决我们污秽问题的人，他们是瞎眼的，却做了向导。如果瞎子领瞎子，两人都会跌进坑里。另外，我们还不要忘记，尽管这段经文是主耶稣针对法利赛人说的，但也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就像戴维·杰克曼曾经说过的，说只有把你自己看为是这里的法利赛人，这段经文对你才会有意义。其实，在我们的现实中，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法利赛人的影子，不是吗？从团体来讲，我们经常会看到，在某些教会，尤其是一些大的教会，会在圣经教导之外，还加上一些额外的要求，比如你必须要满足什么什么样的条件，我们才能接受你成为我们的成员，才能承认你是基督徒等等。仿佛神告诉我们的，以信称义还不够，还必须再符合我们教会、我们团体的这些人的规定，你才能够得救。那么从个人讲，我们每个基督徒有时会自觉不自觉地看重我们的好行为，我们心里会想，因为我的那些虔诚的行为，我的那些善行，神怎么可能不喜悦我？我不得救，谁还能得救呢？我们甚至自以为比别人强，也会像法利赛人一样，要求其他的弟兄姊妹也要像我一样投入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读经祷告。如果你达不到我的标准，我们就断言他不敬虔。这就是我们罪的本性，常常是我们看不到我们的污秽，看不到我们人对污秽的无能为力，常常是我们忘记一切试图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不但是无益的，而且还是有害的。既然我们世人的污秽的根源是我们罪的本性，是我们离弃了神，招致了神对我们的惩罚，而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解决，去讨神的喜悦，又是徒劳的、有害的，那么我们的出路到底在哪？我们只有认识到我们的无助，谦卑地来到我们得罪的神的面前，信靠神给我们提供的解决方法。从前神通过先知告诉我们，神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他的独生子，要像当初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一样，行神迹奇事，将信靠他应许的百姓从不洁的世界当中救赎出来。那么现在通过我们这几周的这经文，我们也看到耶稣就是那个应许的神的儿子。耶稣用他的大能向我们显示，他能够成就我们世人靠我们自己无法成就的事情，是我们污秽的人能够来到圣洁的神的面前同神和好。那我们只有全然的降服在神的话里头，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否则的话，如果我们像这里的法利赛人和经学家，试图通过遵守宗教仪式，通过多行善事来使我们得救，那我们的努力就是白费，我们所面临的结局就会像耶稣在十三节给我们的警告，所有不是我天父所栽种的植物都要连根拔起来。好，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